弟兄姐妹们平安，一两个月没有见到你们，见到你们很高兴。好，首先跟你们报告一下，就是我去永约职堂的一些的消息。感谢主，职堂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主一直恩待永约教会，把许多受伤迷失的人都带到教会，所以我们很感恩了。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主把一些很多迷失的羊都把它召聚在一起。那最近如果你们有看报纸的话，你们有听说就是 Big Box， 我们永约在 Big Box， 就是伊朗东地铁站旁边这个 Big Box 的地方聚会。最近这个的公司就是 TTN International， 它好像破产了。破产了，它就可能要把这个 Big Box 卖掉。卖掉的话，就可能会，如果成功卖掉的话，就会影响到永约教会聚会的地方。但是怎么办呢？不要担心了，如果上帝他引领的话，他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所以我不会太多担心，但是告诉你，我完全不担心也是假的。我们都是人吗？人都会忧虑的吗？明白吗？但是所以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好，仰望他，他一定会供应，然后他一定会扶持，会帮助。那今天我会继续再传讲这个启示录。这是我之前以前答应过你们的，就是每一次回来我就传讲启示录。今天会比较短一点。为什么比较短呢？因为今天讲第七印。那第七印是比较短。但是如果我再继续再讲这个号角的话，那就太多了，太长了，那你们会听了你们会困倦。所以今天的正道会比较短一点。那你们为我祷告，因为要预备启示录不简单，因为是一本不简单的一本的书信。但我其实是也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挨过来的，因为这一年半我真的是很辛苦。我要到星期三我要到神学院教书，我现在教牧辅导学，所以我要预备。然后我星期五晚上我教神学班，那我星期天我教主日学，我还要正道，那我还要去探访，我还要去辅导，要种种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所以求你们为我祷告，求主加我力量。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的一节到第四节，揭开第七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感恩。主啊，就求你真的，当我们在解开第七印，启示录的第七印的时候，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责备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引领的工作，建立的工作，使到你的百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都被建造起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主，再次把我这口作笨舌的人交到你的手中。主啊，你恩膏我的口，开我的口，让我的心能够把你的话确确实实的、真实的传解给弟兄姐妹听。主啊，我们知道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谎然的，唯有圣灵透过上帝的话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果效。就求主你圣灵大大的动工。那我没有任何的过犯，再一次的求主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赦免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圣洁的宝座前，我们要领受恩惠。祷告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说一些的话。小孩子们，你们如果你们在家里做错事情例如你偷钱，有没有偷过爸爸妈妈的钱？打个比方啦，如果可能偷了，你也可能也不敢讲。牧师以前会偷钱的，小的时候。那如果被抓了之后，会不会被罚？会不会？不会啊，真的吗？不懂啊，你家里如果弟兄姐妹你打架的话，会不会被罚？也不会啊，这么好的你们的爸爸妈妈介绍我，这不一定是好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杖管教孩子。那我们孩子，我其实不太相信你们了。你们做错事情一定会被爸爸妈妈罚的。那你们到学校的时候，你们做错事情，如果你们打人的话，打同学的话， 或者你偷同学的东西的话，会被谁罚？被校长，对不对？你们在学校有没有看过校长用藤条打人？有没有？有啊，哇，这个很严重。现在学校很少打人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去百货公司里面，你偷东西或者你打人，你这次你会被谁罚？警察，警察不会罚人的，警察只是抓你而已。警察抓了你之后，你会到法庭那边，法官那里面，你会受审判。那小孩子，我要告诉你一个概念哦，其实上帝一直在我们自小的时候就一直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做错事的时候会被罚，有一个的概念叫做审判的概念。那从家里你做错事，你做错事会被罚，那有审判，父母会审判，父母也会宽恕你。那你到学校的时候，你做错事的时候也会被罚，然后也以后有审判，那校长会审判你。你到国家的时候，在世界里面，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同样你会被罚，也会有审判。那今天我要与大人一同讲的这第七印是有关于审判哦，我们一同的来看经文。好，那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可以带我念吗？大声一点好吗？如果不够大声，我不满意就叫你们重念，好吗？来，一二三。今天我们就要看第七印，但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七印的时候，要重复就是之前我们所看的第六印。在第六印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上一次我讲的时候，第六印的时候你就看到羔羊的愤怒，在羔羊的愤怒的时候，第六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其实他要审判。那约翰他看到这个的事情，约翰上帝提约翰，然后他看到这个异象，看到第六印的时候，他看到灾难，他看到上帝的愤怒，他看到羔羊的愤怒，他看到审判，他很害怕啊。结果他就问哦，他说因为他们震怒的大日子来到，谁能站得住？所以他害怕，因为看到第六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害怕说谁可以站立得住呢？主啊，谁他们行的这些事，谁能够站立得住呢？那所以结果你就可以从第六印的时候突然间他就停了，他不马上进入到第七印。他从第六印讲完了之后，他就有一个插曲，解释了这个插曲了之后才来到第七印。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为什么第一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讲完了他停，然后他有一个插曲，然后他才讲第七印。为什么有这个的插曲呢？上两次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解释了，因为在这个插曲里面，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首先就是上帝的教会会受印，然后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七节你会看到天上的百姓他们得胜。那再重复你们就是一些回顾，你们应该看到这些照片，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前两次的时候，就是看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在这个插曲里面，上帝的百姓要受上帝盖印，这个印呢是属灵的，是属灵的，所以这个受的印记，你们不要一直想到就是什么 microchip 就是晶片啊，就是说那个是有一些时代论的牧者他们这样解释，我尊重他们的解释了。但是我不赞同，因为这个属灵的印记，上帝给我们的印记是看不见的。那为什么这个兽的印记就要解释成这个晶片或者看得到就是一些的密码呢？不一定就是这样的解释。那所以在七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子民他们要受印。为什么要我们要受盖印呢？我们为什么要受圣灵的印记呢？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面上要承受试探。我们要面对试探，面对诱惑，我们要面对甚至可能逼迫。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远远的地方，中东的地方，在印度，尤其是近印度中东的地方，他们你信耶稣的话你要受逼迫的。所以神的印盖印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坚忍到底。 那在七章的九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在这个插曲里面，你看到另外一幕，就是在天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信耶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现在已经在天上，他们在敬拜主，他们在敬贺，他们已经完全得胜了。所以看完了这个插曲了之后，今天我们就跳入到第七印。到底第七印在讲什么？那第七印很简单，第七印呢是在继续第六印所描述的大审判。为什么要继续呢？因为第六印的时候，约翰问了一个问题，那结果这个事有谁能够承担，有谁能够忍受呢？那结果就有了这个插曲，上帝回应使徒约翰，解释完了之后，讲到看到上帝要怎么的保守他的子民在地面上，天上的子民怎么的得胜了之后，再继续第七印。第七印就要描述这个继续第六印所描述的大审判哦。好，现在我们来仔细的来看经文。第八章的第一节，你们带我念那红色的部分，来，一二三。对，突然间有个事情突然发生了，就是在天上这个异象的时候，原本是在敬拜上帝的，突然间安静了，而且安静了多久？半个小时。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突然间你们来敬拜主的，然后突然间主席我们全部什么都不做，静了半个小时，而且如果是很严肃的话是蛮恐怖的。打个比方，如果你去高庭法院的话，你们有没有去过高庭法院？应该去看看哦。你在高庭法院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雄伟的那个建筑啊，那个威严哦，有时候你静默半个小时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那些犯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此时的时候在天上静默了半个小时，你想想看，在古时的时候在王帝的面前静默半个小时，王帝不出声半个小时，所有的人都安静，你站在那边半个小时，或者在法官的面前静默半个小时，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的事情其实是在影射旧约，因为在旧约里面经常就是在上帝的面前静默的时候，总要发生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审判要来了。所以在西番雅书一章七节，然后我们会七节只念半段，然后我们从十五节再念一节，然后再跳到十八节。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让你们太辛苦，但是总而言之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圣经，你就知道结果静默在上帝的面前往往在旧约里面表示审判要来到了。好，你们带我念好吗？来，西番雅书一章七节开始，来，一二三。这些的经文你看到点点点，就是说我有越过，我有跳过，那你可以回去看这段经文，在上帝的面前肃静，肃静的时候结果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那大而可畏愤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上帝发怒的日子来到了。上帝发怒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看旧约先知他说连金银都不能够救他们，他们会被上帝的祭邪的火给吞灭了，然后他们会受许多的苦。所以此时的时候，当约翰在天上他肃静静默半个小时的时候，他是明白的，因为他是熟悉旧约圣经的。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使徒约翰他在天上静默半个小时的时候，他看到一样事情，他说我看见站在上帝的面前有七位天使，有七只号筒赐给了他们。那讲完七个印了之后，就直接的马上进入七个号筒，明白吗？那这个七个号筒就是有七位天使，这七位天使很可能就是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里面的七位天使，那就是代表教会的这个的天使。他们就拿好了这个号筒，他们准备要吹了，已经预备了。第七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号筒要吹了，哇，是非常恐怖的一面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它有七印，我们一起讲七印，还有七号，记号就是 trumpet 了，号筒啊，或者还有七碗， 对，七印、七号、七碗。那如果你回去好好的研究启示录的话，无论七印、七号、七碗的话，它都是在表述同样的内容，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内容。它重复了上帝的对世人的愤怒，上帝对世人的审判。在七号里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受到伤害。那只有到来到七碗的时候，是同样的灾难，重复了七号的同样的灾难，但是在七碗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遭殃。好，那所以你就看到约翰在天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严肃的一幕，有七位使者就拿了七个号筒，就预备他们已经开始要吹了。所以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四节，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位天使，他就负责就是拿这个金香炉，他要呈这个香给上帝。当你如果一想到这个金香炉这个香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再一次的就记得，就是大祭司他就拿这个香炉，他要呈香给上帝。那后来的旧约的先知们，例如好像大卫，他就说，主啊，愿我的祷告好像香放在你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金香炉是呈给上帝的。那后来大卫就说，希望他的祷告就像香这样佛上去给上帝一样。那后来在启示录，我们之前第五章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话，在启示录五章第八节的话，那使徒约翰就说，这个的香是什么？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你就在这一幕的时候，约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有这个天使拿着金香炉，这个香炉还有这个的香，其实就是圣徒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好像祭司的祷告一样。今天我们都是祭司，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都是祭司，你跟我都是祭司，你们可以为我祷告，我也可以为你们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就好像香一样，藏在主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要再次的提醒自己，不要泄气哦。你们如果祷告的话，有些时候上帝没有马上垂听的话，你们不要泄气。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呈在主的面前，不要灰心，要一直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主是蛮有慈爱的，主是蛮有怜悯的，主很长的时候都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灰心，要一直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有如香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时候的圣徒，当时候约翰的时代的圣徒，他们在祷告什么呢？那如果你知道，你明白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一章九节，六章九节，还有启示录的前几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候使徒约翰的那些的教会，那些信徒都在受到逼迫。因为当时如果你不拜罗马凯撒的话，你就要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所以他们有些要被杀，有些要被囚，所以他们在祷告求神拯救他们，甚至有一些的信徒在求神为他们伸冤，就是上帝啊，你为我们伸冤，你保护我们，为什么让这些恶人来伤害我们？为什么你的公义何在？那在启示录六章十节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天上的圣徒他们也在祷告，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他们就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在天上的圣徒，那些因着逼迫而死的，他们就在天上，他们就求主啊，主啊，你要为我们伸冤，这些人伤害我们，你几时要为我们报应，你几时要为我们行审判。那在此时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让使徒约翰看到这一幕呢？要看到有这个金香炉还有这个香在上帝的面前呢，是因为上帝要让使徒约翰透过他书写启示的时候来安慰教会。因为当时候的教会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患难，上帝要透过约翰告诉他们说，他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地面上的教会受苦，他知道他的百姓受苦，他会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 上帝的面前。所以祷告的时候千万不可灰心。我们再看第五节，在第五节的时候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熟悉启示录，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幕，其实上帝是要为他的子民伸冤，已经是就是表示这一节的经文是在表示审判。你就会看到就有一天使他就把这个火盛满了，然后投在哪里？投在地上。这个地上英文的翻译就翻译成 earth， 就是投到地球啊。他看到这个异象，上帝的烈火愤怒，拿这个火然后这样倒下去。那你可能会问我，你会说牧师你这样解对不对啊？这样一节的经文你就说是审判，我说是很确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等一下会看让你们看到一个表，启示录里面呢难解是因为它其实在引述旧约圣经，它用了大量的许多的旧约圣经一直不断的引述，所以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就不太难解启示录。那我们对启示录陌生有一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对旧约先知书都不太熟悉。那在这里的时候我要让你们看到，其实启示录跟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尤其是第七印的时候，它其实是影射以西结书的。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使徒约翰他就看到异象，他看到地面上的人行可憎的事。在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羔羊的愤怒，就是有第六印羔羊的愤怒，对不对？那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就看到上帝的使者就在他的百姓上的面前额上盖印啊。那第九章的第四节就是启示录第九章第四节，你就看到凡这个额上没有盖印的他们都要受审判，有盖印的就没有事，就是你信了耶稣，上帝为了你盖了印之后你就要免受审判。那第八章到第五节的时候，就是刚才今天我们看的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天使他拿了香炉盛满了火投在地上。那你对比以西结书的时候，同样的以西结书八章一节到第五节你看到先知看到异象，八章以西结书的八章六节到第十七节以色列当时候他们行可憎的事，八章十八节到九章第二节上帝愤怒要审判，很奇妙的啊，你注意看啊，九章四节同样的有盖印，盖就是上帝的使者盖印在人上帝仆入人的敬畏主的人的那些人的额上盖上去。那九以西结书九章六节凡是有受盖的人他们都要免受审判，十章二节同样的啊，跟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出现了什么？有使者就是取了火炭取满了两手撒在满城上，整个审判。所以你从启示录跟以西结的这个对比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影射根本就是在讲审判。好，最后我们再细细的看最后一节的后半段。在最后一节的后半段，第七印的后半段，这个事情有发生了。当这个火被丢在地上的时候，有雷轰，有响声，有闪电，有地震。那之前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有七个循环 seven cycle， 但这个是时代论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会接受的，但我属改革宗的，所以改革宗的这个解释的时候你会看到吴谦的解释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启示录是有七个循环的，真的是有七个循环，它一直不断不断的重复，但是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它有新的内容新的观点它会呈现出来。那在每一个循环的时候它的结束都会有一个审判，有七个循环，每一个循环的结束都是以审判为结束。那在这里的时候是七印，七印、七号、七碗，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我们讲七印、七号、七碗。
七印、七号、七碗。
讲是让你们加深你们的记忆哦。它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呢？就是它有雷轰、有响声、有闪电、有地震。这些其实都是在预表着最后的上帝的大审判。在启示录里面它有一个的观念，就是它是一个平行循环的进展式，它一个循环然后又再一个循环，重复之前所说的但是有加很多的新的信息，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每一个循环它都有一个的 进展。好，我为了要解释这个什么叫平行循环进展式，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现在看这个是什么？你们猜这是什么？要猜一下吗？啊？屋顶？你们猜碗船？只有一个人猜啊，你们快点啊，猜啊，这是什么？啊？什么？大声点！盖，还有吗？啊，有时候看启示录就是这样的啊。刚刚看说，哎，哇，很模糊模糊。但是如果你一直找到它七个循环，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基本上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咯。现在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哎呦，有些人好聪明哦。这个不是太空船吗？很像太空船哦。它就是一个屋顶啊，屋子。所以启示录里面有时候它是一个以一个 pictorial 图像的一个方式，重复又在重复又在重复，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它在这里的时候，你在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你会看到啊，它结束的时候有雷轰、响声、闪电和什么地震。在七号的时候，它不单单有闪电、响声、雷轰、地震，它加了什么大拼袍。然后来到七晚的时候，不单单有闪电、响声、雷轰、大地震、大冰雹，还加了什么？列国的城倒塌，海岛众山不见了。你看到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吗？ It's a progressive parallelism、啊、就是中文叫平行循环进展式，它不断的，那你看到抓到这个，你就明白它是慢慢的这样进展的。那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七个的大审判里面，为什么要讲七次呢？这不是很啰嗦咯？讲七次不是的，因为他七个大审判里面呢，他有表述很多不同的层面。第一，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第二，他要审判那些敌对他的政权；第三，他要审判假先知；第四，他要审判撒旦。啊，所以他有不同的层面，一直不断的这样的表述出来。弟兄姐妹，告诉你们一样事情，上帝会审判世人的，上帝要收拾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要收拾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敬拜他，也不感谢他。人最大的罪不是在于他做错事情，人最大的罪在上帝的眼中是因为他们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他们知道有神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因为罗马书一章讲得很清楚了，人是明明知道有一位创造者，但却不感谢他，也不敬拜他，用了许多的方式来把上帝给取代了。所以上帝会审判这世人。那如果按上帝的严格的审判的话，你在家里做错事你会被罚，你在学校里面做错事你会被罚，在国家里面做错事也会被罚。但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做错事会不会被罚？会不会？这样怎么办？如果按上帝的律法而言，我一定是死的。但我也坦诚的告诉你们，你们也一定死的。这样怎么办？你们告诉我，上帝要收拾这个世界，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怎么办？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啦，对不对？所以我怕死啊，所以我信耶稣。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一个义人。我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太多的错事。也不是说我老了之后没有做错事，虽然我四十多了，好像有一点的智慧，但是还是很多愚昧，做错很多的事。但因着耶稣基督，上帝要把我们免去这个的试探。所以这个第七印，它我们看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恐吓。不是上帝恐吓我们，而是上帝告诉我们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九节，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你们念好吗？来，一二三。上帝是不是预定你跟我要受这些大审判？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告诉我， 不是要敢敢讲，不是你信耶稣吗？信，信了还会受审判吗？不再被定罪了，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每一次怀疑说，哎呀，上帝要审判我，上帝要置我于死，这样你信福音干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有这个大审判，我们被免去了之后，我们感恩。不要每一次一直怀疑自己说，哎呀，上帝讨厌我，要置我于死地，我不是上帝的孩子，这个是很不健康的。打个比方，你们的孩子会不会每天就是怀疑，哎，我你们有没有怀疑说你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会不会这样啊？如果你们教孩子是每一天告诉你们的孩子啊，哎，你因为你不这样做，你不是，所以啊，你不是我李建发的孩子，或者你这样说啊，大家孙长老孙拿脸做例子啊，你不要迁移啊，不是讲他的孩子都很好的。打个比方，他跟他孩子说，你因为你没有这样，所以你不是我的孩子，你是我从垃圾桶捡来的。如果你是我孙立明的孩子的话，你会那样做。如果自小每天一直这样跟他孩子讲的话，你每天这样跟你孩子讲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们告诉我，你们敢这样做吗？做父母的敢这样做吗？不敢，对不对？你做了会这样，那孩子会变，你们这样做，你们孩子会变得很听话的。但是我跟你讲，你的孩子会活在什么恐惧战惊里面，他为了要就是成为你的孩子，他因为我如果那样，我是爸爸从垃圾桶捡来的，所以我要这样，所以我才是上帝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是谁的孩子？你们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大声点，
是，
肯定吗？既然你是上帝的孩子，还会受审判吗？还是要受审判。但是在审判那一日，我们要被豁免，有工作的审判，奖赏的审判，但没有沉沦灭亡的审判。这一点是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我盼望你们要抓得住，不要老是一直怀疑你自己的救恩，不要老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要受审判。那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而是预定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离开耶稣。你离开耶稣的话，你就要与救恩隔绝，你不要离开他。无论你面对什么的困难，无论你面对什么的诱惑，无论你又面对什么的罪恶，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那无论你面对什么的困难，有人伤害你，有人逼迫你，有仇敌的话，你要像启示录那些圣徒一样等候，因为我们的祷告就好像香一样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受的逼迫，所受的伤害，都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时间他会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是审判世人的主。那这个的审判也提醒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一切的情欲都一定会过去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要更新新的天新的地。我们低头祷告。我相信主有对你们说话，我相信主有教导你们，你们自己祷告，你们自己回应主。主，我们从第七印里面我们看到，确实是要继续第六印，就是你的愤怒，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对这个的世界所发的烈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日终究要受审判，今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被你算为义人，被你称为义，被你接纳为儿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竭尽所能的要把这个这么好的好消息，这么好的一个福音带给我们的亲朋戚友，希望他们能够谦卑他们的心，他们来能够来接受你的宽恕， 因为我们世人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明明知道你是存在的，但我们却不屑于你，我们也不屑于你，我们亵渎你，我们也不感恩，我们也不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要被豁免一切这些的审判。但主啊，你叫我们越发的感恩的心，我们的来爱你，我们来服侍你，因为将来我们还有工作的审判，我们要得奖赏。主啊，你叫弟兄姐妹渴慕天上的奖赏，不可懒惰，我们因为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值得的。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此时我们要进入圣餐，主啊，我们求你透过你的话，透过圣灵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透过圣餐坚定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赦了，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被赦了，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父你是圣洁的。我们感恩仰望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新约的时候圣餐取代了旧约的逾越节。那你们可以带我念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就可以看到逾越节的经文，很短的一个的经文。好，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在同样的，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类比的事件在旧约里面发生，就是埃及的王他对抗耶和华上帝，他们苦待上帝的百姓，上帝后来要拯救他的百姓，就吩咐他的百姓要杀逾越节的羔羊，要杀羊的时候就杀了羊，然后要取他的血要涂在门楣上啊。凡耶和华的使者经过要审判埃及的时候，看到这门楣上有血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就不进入这个家审判那一家的人。那当时候的埃及人，他们一些也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们也就是偷偷的马上就做，那些相信的人害怕的人就也这样做，后来他们就跟随这些以色列人就一同的出埃及了。所以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出埃及的不是单单以色列人，还有一些的埃及人。那要宰杀这个逾越节羔羊，那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了。我们基督徒也过了逾越节，我们过了逾越节了吗？过了吗？过了，要讲过了，来，我们过了逾越节，过了几次？一次啊，很好，一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使徒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什么？被杀献祭了。一次，因为耶稣的宝血是有效的，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为我们死，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用他的血，以至于上帝的愤怒就会越过我们，不再审判我们。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这就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好，此时的时候我邀请两位的长老来到台前。好，弟兄姐妹，我曾经有跟你们说过，长老跟牧师是同权柄，牧师是长老，是教导的长老，长老是长老，是治理的长老，所以每一位的长老都有上帝赋予的属灵的权柄，所以他们都有能力，他们有资格在上帝的面前按神的话透过圣灵来施这个的圣餐呢。然后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你要悔改，就要向天父认错，求圣灵给你力量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不依靠圣灵，你不靠依靠耶稣的话，你只会一直不断的重犯重犯重犯。所以 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然后求能力，求力量，求我们的意志能够坚强，我们可以过圣经的生活。此时说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先做认罪祷告，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圣餐。